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样一个清静美好的早晨，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谢谢主，还给我们存留时日，让我们能够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经历你。也使我们有机会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借着你经上的话来引导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至圣的真道上得以长进，也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在这样繁杂的生活当中不至于迷失，信心不至于软弱。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软弱，有这样那样的需要，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你必应允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谢谢主，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奉父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姊妹，咱们上一次呢，我们就把这个第十章啊，就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基本上大概分析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路加福音第11章的经文。从第9章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主耶稣的服事的方向。就转向耶路撒冷啊，就转向最后的，他要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件事啊，我们看到明显看到主耶稣在做。第一个呢，就是对门徒的训练，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他走遍各城各乡啊，为将来福音要传播。在民间啊，做预先铺垫的工作。当然，如果再说一个呢，就是与当时的犹太当权者，那些宗教领袖啊，就是像文士、法利赛人呐、祭司啊等等这些的啊，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严重。那么，因为主耶稣来了。他要开拓一个新的时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同时结束这个从前以前的这个时代，也就是旧约时代，神要开始，主耶稣要开始新约时代了。那么，当旧约时代要结束，这些在旧约当中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是不太甘心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在犹太教里头，做那些领袖啊，做那些有地位的人，他们是不甘心的。那么主耶稣要结束他们认为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传统也好，啊，那种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利益的那些东西。当然，他们是，会激烈的反弹。那么这个呢，又是一个必然的事儿，对吧？这个就像我们啊，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在旧的生命上装饰啊，所以主耶稣来，他不是，像尼格底姆啊这些人认为啊，他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理论啊，更好的把这个犹太教可以往更高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呢，是来帮助复兴以色列啊。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啊，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其实是结束了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的状态。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很快。以色列人就彻底的失去了以色列这块土地，啊， 直到1948年啊，他们重新回到这块土地上来，那就是指的啊，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将近结束的时候。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在这三个方面吧，啊，孔子说两个啊，这个是在这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门徒训练啊，一个就是在这个众人当中啊，这个造成影响啊，这个为将来复活升天之后啊，这个教会诞生了，那么能够迅速的传播。啊，做预先的铺垫，然后同时呢，也是要结束这个就是旧约的这个时代吧啊，那么因此呢，当这一些不肯放弃他们的这个宗教既得利益的这些犹太教的人啊，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他们的那个时代的结束，所以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么当然，这个时间呢，他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一个必然的事情。那么以至于到了最后啊，他们把主耶稣出卖了，然后呢，把主耶稣就钉在借着罗马人的手啊，把他钉到了十字架上，以至于把他杀害了，那么也借此呢，开始了新约时代。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啊，新约时代的原则跟旧约时代的原则是根本不同的。新约时代是面向普世的，是属灵的，所以天国。啊，不是一个属世的人群，属世的一块地方，而是内心生命的，这个是属灵的关系，啊，它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它是普世性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啊，它必然跟这个旧约的啊属世的，在一块土地上的既得利益的。这些犹太人会产生冲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逐渐的可以看到啊，主耶稣跟这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啊、祭司们啊这些的这个关系就越来越紧张。好，我们明这个抓住这个关系以后啊，咱们现在呢就来看路加福音第11章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11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 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唐，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读过了啊。那么基本上来看呢，我们在这个第十一章当中啊，有这么三件大事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啊，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另外的两卷福音书里边哈，就是特别是马太福音里边啊，都有记录。那么第二件大事呢，就是主耶稣赶出了一个哑巴的鬼啊。这个呢，在马太福音里边记录呢，这个人不单单是哑巴啊，他还是一个盲人啊。那么耶稣拯救了他啊，医治了他。然后呢，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就是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啊，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啊。那么鬼王能不能赶鬼呢？啊，其实也是能的。但是鬼王赶鬼和主耶稣的天国的权柄赶鬼是不同的。那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他们是故意的来混淆这两个概念。那么在另外的福音书中啊，他们马可福音里边就提到了哈，这件事情结束讨论之后，主耶稣就说啊，这个亵渎圣灵的人啊，亵渎圣灵的人，他的罪将永不得赦免。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在路加的记录当中，不太明显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路加得了另外一个，不是得出来啊，就是他记录了主耶稣所说的另外一个结论啊，就是23节所说的啊， 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这又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讲完了这些事情以后，那么主耶稣就讲到啊，这个关于这个法利赛人这个请耶稣吃饭，然后呢，就是主耶稣很不给人家面子，对吧？这个在通常情况下啊，人家都是请你吃饭了，对吧？那么既然是，那就是很怎么说呢？就表示接待你嘛，对吧？可是主耶稣呢，却不给他面子，那么这一些人虽然请耶稣吃饭啊，但是从最后的结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呢，他们是极力的催逼耶稣，引动他多说话啊，希望能够找到把柄，来这个。怎么看看想办法啊？来，处置，来打压啊，甚至于要除掉主耶稣。所以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请耶稣吃饭啊，实际上他们内心的动机呢，是很可怕。所以主耶稣是非常明白他们这一些人啊，所以我们在前边介绍啊，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了，就是他要为最后的，他要上十字架来做准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主耶稣要结束一个时代，开始一个时代的这个大的时刻要来到了。那么这个必然呢，主耶稣将要与这些旧时代的权威人士啊，要产生。殊死的这种矛盾，这是必然的。那么本来呢，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是盼望弥赛亚的。其实他们要好好的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可以知道弥赛亚来是要另立新约的。那么当然，另立新约也就结束旧约了，对吧？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在这个旧约的里面呢，得了利益。那么进入新约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的利益要受到挑战了，所以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呢，要跟随主耶稣啊，正像咱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啊，有人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天空的飞鸟有巢啊，狐狸有洞，野地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吧？如果是这样，他们这一些，甚至于说发了宗教大财的人，是吧？比方说这些祭司们，是吧？他们在圣殿里边，他们借着这些献祭啊，借着这些东西啊，他们得很多利益的。现在让他们不去得这个利益了啊，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了。是吧？他们心目当中所羡慕的那些有知识的、有学问的、有名誉的，可以发财的这些，怎么说呢？他们的这个宗教既得利益啊，要放弃这些，又要跟随一个拿撒勒人、一个穷木匠的孩子，是吧？去走，这个没有甚至没有枕头地方的这样的生活。他们愿意干吗？即便那里边有永生，他们也不干，对吧？所以他们曾经引以为夸耀的，曾经可以从中不单单是可以得名誉，还可以得利益的，是吧？还可以被人尊敬的，这一些的好处要放下，是吧？要跟着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变成一无所有，是吧？这个他们不干。所以呢，就像那个少年官啊，很谦卑地跑到耶稣面前来说：“我怎么得永生呢？”啊，主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我。”啊，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因为这一个呢，跟随耶稣的人生方向和他们在律法主义里，在律法的系统里头，要得到的那些东西呢，差别太大了。所以他们虽然盼望弥赛亚，当真的弥赛亚来了，他们却没认出来，对吧？什么阻挡了他们，认不出主耶稣是弥赛亚呢？其实呢，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不认识耶稣的耶稣是弥赛亚，而是他们的分析平台错了，对吧？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是有一个预设的观念的，对吧？所以这一个观念呢，与我们领受的这个看到的、接受的这个信息呼应，那我们就接受；如果不呼应，我们就不接受，对吧？就像上帝给我们要传福音，是吧？那么其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啊，早就。从创造的时候啊，就给我们留下一个良知在里面，追求完美的本能在里面，我们追求永恒的意识在里面，善恶的意识在里面。那么，因为我们有预设的这一些的功能，所以福音传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跟福音之间呢产生一个共鸣，我们就接受，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好的，所以我们就接受了，对吧？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呢，你就没法接受了，对吧？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在犹太教里边的宗教既得利益者们，主耶稣说你们是杀害先知的民族，对吧？为什么他们要杀害先知呢？为什么先知的声音他们听不进去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把他们的这个功能给毁坏掉了。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啊，他们是油蒙了心，油蒙了心。这个油蒙了心，这个油是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概括起来说，就是这个人的属肉体的那一些贪婪的。欲望的那些东西，对吧？那么他们在宗教的里头，在他们自己的宗教的里头呢，能够使他们的这种欲望得到满足，对吧？而主耶稣给他带来的呢，是不能满足他们这种欲望的，对吧？虽然主耶稣给他们那真正的永恒的伟大的东西，可是他们的心已经被扭曲过了，所以他不接受那些东西。在他的心目当中的价值系统已经被扭曲了，所以他们在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一种非常扭曲的反应。这个呢，在主耶稣跟他们之间的对话产生的冲突的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晰可见的啊。好，我们把第十一章呢。这三个大方面的内容呢，先跟弟兄姊妹来大概的介绍一下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内容里边来，一个一个的来看。那么第一个就是关于祷告关于祷告，主耶稣关于祷告的方面呢有很多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主耶稣是直接教导祷告的内容。那么这个呢，在主耶稣的通常他的做法当中呢，是不太经常出现的。那我们来想一想啊，主耶稣这个他这样的做法，对于当时的门徒意味着什么呢？那么，当然，我们所背诵的主导文啊，每个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背诵主导文，跟我们今天的读的经文呢，稍微有一点出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背的主导文，基本上都是按照马太福音的 那个记录为标准的，那么我们看到圣经的记录呢，它有一点点的出入啊。这个与记录的人啊，他的记录的重点不太一样啊，但是他并没有把问题的本质给修改掉了，因为他们看的角度不同啊，所以得到的结论呢，因为文字啊，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对吧？人的观察啊，借着文字的表达，也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可是主耶稣他要表达的信息，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对吧？比方说有四个摄影记者啊，给我从不同的四个方面拍了四张照片。请问弟兄姊妹，这四张照片是不是都是我的照片呢？
那肯定了，对吧？
但是这四张照片不一样，一个是从左面，一个从右面，这个一个是从前面，一个是从后面。那么这四张照片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对吧？可是他们都是拍的我。所以当有四张照片立体的把我拍出来以后，把四张照片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我。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四张照片平铺在上面来看，那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正确的我，对吗？所以我们必须是把它立体的看啊，才能明白哦，这四张照片是从不同的角度立体的反映了我的真实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各自记录的不同，这个中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同样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关于祷告。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啊，主耶稣自己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什么疑问啊？耶稣是神，他需要祷告吗？大家怎么看？
需要，因为他也是人呐，他是完全的人又完全的神呐，又要祷告。
他是人子，他是人子，站在人的地位上是需要祷告。
他也活在肉身的软弱当中，所以要借着祷告来顺服圣灵的带领。
阿门。好，我们理解祷告，因为咱们要讨论祷告的问题，对吧？要理解祷告，就要理解所谓的位格，就是神创造的我们是有位格的人，所以我们要跟另外一个有位格的个体要有信息的交流，那我们就需要有这个信息交流的这个方法和具体要去交流，对吧？那么，所谓什么叫做有位格呢？就是他有独立的自主权。那么，他的独立的自主权是依据什么东西来做的呢？就是依据他内心里边的这个思想里边的这些系统啊，信息系统，根据这个东西，他来做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对吧？比方说我是一个有独立位格的人，所以我做什么决定，我自己有这个权利，是吧？那么我根据什么来做决定呢？就是根据我里边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啊，对于很多认识的看法、价值系统啊，我最后做决定。那么别人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操纵、控制我如何做决定？你可以劝我，啊，甚至于可以压迫我，对吧？我在表面上可以屈从你，可是我的内心里边， 这个东西是谁也控制不了的，是完全靠自己来做决定。这个叫做有位格的个体。那么，主耶稣他是有位格的个体，三而一的神啊。这个什么叫做三而一的神呢？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神呢？这个一体不是指的他们是一个 body 啊，指的是好像有人画出来啊，就是一个身体上有三个脑袋，不是这样的。是指的耶稣是一个整体，就像，圣经上说二人成为一体，夫妻的关系，对吧？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体啊，两个人还是两个人，并不是说这两个人一结婚，两个人就绑一块儿去了，是吧？是这个物质上、身体上绑一块儿，不是啊，两个人还是两个人啊，两个人的思想也没有变成一个脑袋啊，是吧？他还是两个脑袋啊。可是圣经上却说他们是一体，这个一体的意思是指的他们是同样一个被称为在夫妻里边，他们同样成了一个单位，是吧？那么这里边是可以有不同的个体来组成的一个同一的整体。那么三而一的上三位一体啊，上帝也是这个观念，对吧？那么至少我们知道啊，神。有三个位格的神啊，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那么在三个位格的神中间啊，三位位格的神中间，他们是有分工的。正像男人和女人组成婚姻，他也是有分工的。男人为头啊，女人为跟随者。是吧？男人是领袖，女人是跟随者，啊，他是 leader，这个是 follower，对吧？那么这里边呢，并没有贵贱之分，但是有主次之分，是吧？如果在基督的，在这个上帝的爱里边，这个中间呢，就不会产生权力去压制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爱里边，在真理的原则里边，彼此搭配、互相服侍，美好的那种关系当中，是吧？正像夫妻，男人如果爱女人，按照上帝的爱来爱女人，女人按照神的吩咐来顺服男人，也回应男人的爱，那么这个夫妻关系是美好的，并不因为男人是领袖。这个就是女人被歧视、被压迫，所以在三而一的神当中呢，因为他们各自是有独立位格的神，对吧？所以他们之间也是需要沟通的啊。所以在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里边，是吧？圣父就对圣子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所以他们是两个有位格的个体之间的沟通，啊，这个中间是各自独立的。那么，当圣子道成肉身以后，正像圣经上这个腓立比书里边所说的啊，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即成为人的样式啊，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了。那么也就是说，祷告这件事情，不单单是，犯了罪之后的人要祷告，对吧？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跟我们有一个最本质差异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神，是神的儿子啊。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他里边的灵是活的，我们里边的灵是死的。他里边的灵要跟神之间是可以，活的关系，而我们呢，还不能直接，与神沟通，啊。所以，在这样，这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主耶稣在人的肉体里边。跟父神之间，他仍然需要有这样的灵里边的沟通。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沟通的里边呢，我们用了不同的词语啊，来形容各种不同关系当中的沟通。啊，正像我们在描述啊，这个上级对下级啊，可以是命令啊，可以是吩咐啊，下级对上级可以是请求。啊，总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词语、词汇来表达不同关系啊里边的沟通方式。啊，评级当中，我们可以说是聊天啊、分享啊、对话啊等等的。那么，就像人啊也是这样，对吧？我们有友谊啊，我们有孝顺。啊，这个我们有养育啊，父母对儿女，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次序当中呢，我们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不同关系当中的这种特征啊。所以人对神的沟通方式就叫祷告。所以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啊，一方面他跟父神之间。即便是一体啊，它仍然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它仍然需要沟通。那么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住在肉身里面的时候，他和人是一样的啊，他也需要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啊，既成为人啊，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他不是奴仆，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因此呢，他用敬拜、用祷告这个关系的用词来跟父神沟通。啊，好，关于啊耶稣的祷告，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在世上就为我们做了完美的榜样，啊，做了完美的榜样。那么主耶稣虽然圣经上说他本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吧？但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存心顺服。他的存心谦卑，就成了我们这些被造之人美好的榜样。好，他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一个门徒就对他说了：“啊，咱们注意啊，这个来，这个问问题的人啊，提出请求的人是一个门徒啊。这个门徒对主耶稣说：‘说求主也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这个话里边呢，一方面就是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对吧？然后他下边缀上了一句话，说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个缀上的这句话其实蛮重要的。那当时呢？在大卫这个撒母耳的时代啊，因为以色列产生了常年的混乱，在士师时代的时候啊，然后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招儿啊，他说：“我们活在这个士师的这种体制里边儿啊，这种社会运作方式当中不好，我们要求一个王。”啊，因为这个呢，不单单是这个周围的环境啊，有这种的先例哈、啊，就是《申命记》里边也有记录的，律法里边有记录的，对吧？因此呢，他们就来了啊，跟撒母耳提出这个请求，说求你为我们立王。下边有一个附加的一句话，说像周围的列邦一样。啊，像周围的列邦一样，那么这句话就变得很麻烦了。那么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王的模式，对吧？也就是说，周围已经有了这个王的榜样了，啊，我们就照那个样做就行了。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到，列邦他们有王。那是列邦的做法， 但是主耶稣曾经多次，不是啊，这个神啊，借着律法曾经多次的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效法周围列邦的那些做法，不单单是在信仰敬拜这个问题上，其实在国家管理上也是不可以的，是吧？因为神的子民是神作王的啊，所以你们要这个。明白啊，神作王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不信的人用他们的方式来管理你们的民族国家，对吧？所以同样的问题啊，这里这个门徒来问主耶稣啊，就请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的怎么祷告，他不是用一个完全空白的方式来，要求来请求主耶稣来教导他，而是给耶稣的教导呢，有一个框框。啊，就是说你要像这个约翰啊，教导他的门徒那种那样子的来教导我们。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啊，耶稣就把这个所谓我们常常所说的主导文就教导给门徒了。那么我们相信啊，主耶稣啊，他教导门徒的内容可能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啊，不过呢。就是圣经的学者，不是这个作者啊，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主耶稣说的这个话呢，就浓缩到这么几句话里边了，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说啊，主耶稣他在跟门徒的互动当中呢，他常常不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有些时候耶稣用反问啊，有些时候耶稣用比喻，是吧？可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挺反常的啊，直接就把这个祷告的内容，而且还有祷告的态度，然后祷告的结论，啊，这个为什么啊，这个原因啊，来跟门徒来讲解，这个呢，在主耶稣讲话的风格当中啊。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想啊，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啊，就直接把这个祷告的内容跟门徒讲了呢？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对吧？我们每个人祷告都不一样。可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忽然间讲出来了一段？祷告的内容呢？那么以至于我们今天啊，常常背诵主导文。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主导文它的内容是非常美好的，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对吧？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祷告的唯一内容，对吧？所以我们怎么理解，怎么看待？主耶稣直接把主导文，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就都千篇一律的来背诵主导文呢？啊，有一些教会的传统啊，在手上做一串珠子，啊，然后呢就背诵主导文，背诵一遍过一个珠，背诵一段过一个珠啊。他们不知道这个珠子的数字有讲究的啊，到了一个数量，它这一圈有多少个？那么到了下边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不同的珠子啊，你一摸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你祷告了多少次了。那么主耶稣也曾经跟门徒说啊，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你们重复的话多了，神就听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主耶稣把。祷告的内容跟我们讲了，是不是要叫我们每一次都重复这些祷告的内容呢？弟兄姊妹怎么看？
这是我们向天父祷告的原则吧。
这是我们向天父祷告的原则。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吗？我再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需要不断的重复主导文吗？必须吗？
应该
就是。
常常的回忆吧，回忆里面的内容吧，和他的教育吧。比如说，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就是让世上的人都要尊，都要信仰、跟从主耶稣，是吧？
是的，
还有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明耶稣的话不站在天上，在整个宇宙里面，他就是唯一的掌控者。另外，下面的话是感恩的，我们日常的饮食，你天天赐给我们。后来又谈到，你来的话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信靠你。所以。我们有时会亏欠，会被这个魔鬼试探，但是你不脱离神的旨意，走在正道上，神的话就像避难所和山寨一样，永远的保护你。啊，我理解这一点啊。
感谢主，感谢主啊！好，咱们
这
刚才
督导文，我觉得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祷告的原则浓缩在这个祈祷文里头。其实这个祈祷文这是把这个体会到哈，这是非常的完整。但是耶稣的教导并不是叫我们教条主义。一定要背多少遍？一背一定，或者是一定要背这个什么，才算是祷告。可是那个，就像我耶稣，我们对神祷告，就像孩子对父亲一样，你随时可以向他说话，随时可以向神祷告。你走的路，你躺下，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头也是在和神时刻的是连接的，不是教条主义，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当然在祷告会上，那么圣灵带领怎么为什么事情祷告了什么的，神是活的。我们这个祷告不是教条，而是和神沟通，那我的体会。
好，感谢主啊，我们美好的分享。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的理解啊，都是很有道理的。那么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一段的这个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啊，放回到当时的背景环境里头去。那么刚才我提到强调了一件事儿啊，就是门徒来问耶稣啊，这个请教导我们祷告，然后下边说向约翰祷告。那么约翰教导门徒的祷告和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应该是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做先知啊，这个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就为止了。所以，耶稣教导门徒啊，不是啊，这个约翰教导门徒的祷告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当时的这个爱色尼人啊，就是约翰所居住的这一个爱色尼社团的这个环境啊，这一批人呢，他们是非常虔诚的，非常热心的，他们最重要的核心信仰核心生活核心就是祷告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与此同时呢，他们抄写圣经，啊，抄写圣经，所以他们每天过很简单的生活，每天行洁净的礼，啊，他们就是过这个所谓的修道式的人生活，也不结婚啊。所以这个祷告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大祭司， 是吧？他在当时的社团当中啊，就是收门徒啊，然后来教导他们，按照旧约的这个原则来祷告的。当然，我们不知道约翰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耶稣把这个祷告的内容来讲出来，他重点的是要强调一个新约时代的到来，是吧？在这里有一句话啊，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请问这句话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是应用的这个时代，正不正确呢？
非常合适，
啊，
很合适啊！
很合适，
因
人家
为
国
这
民
时代
天降临了，
已经最不可视了。
神的国已经降临了。
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主耶稣教导当时门徒祷告的背景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还没开始呢，啊，教会还没开始，那么这里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啊，不是指的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永生是就是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啊，启示录里边的那一个盼望，不是指的那个，而是指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神的国在教会，以教会的形式临到世间，是指的这件事儿。因此呢。主耶稣教导当时的门徒的祷告啊，前边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待父神的态度，然后下边讲到我们对于生活啊，这个有点像十条诫啊，前五诫啊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后五诫是跟人之间的关系，对吧？这个你看到啊，神做事、神的思维方式，它都是一样的。那么在我们正确的关系里边，在我们正确的心态里边，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是一个我们内心的一个心态的归正的一个祷告。那么这里边关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像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关系的认定，对吧？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对于父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次序的认定，对吧？然后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一个工作或者说是一个结果性的，就是说我们顺服你的时候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使你的国降临。那然后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像行在天上一样的，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对吧？下边它是一个信心生活当中的宣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你每天都给我们了，今日赐给我们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过分的担忧了，那因为你已经给我们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在新约的环境当中啊，神的国降临，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我们在基督里蒙了赦免。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上十字架呢，对吧？所以赦罪的这个恩典还没做成呢，对吧？但是呢，主事先把这个原则已经提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教导当时的门徒祷告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的祷告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原则上也是有一点差异的。所以当时是愿主的国降临，现在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国，这个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已经降临了，已经降临了快2000年了，就是从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国已经降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是愿福音传播，啊，是盼望基督的再来，和当时门徒对于这个那个时代啊主耶稣教导的内容呢，是稍微有一点差异的。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主导文它的时代的背景，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当时 主说：“愿你的国降临，对吧？”和我们今天，我们愿福音更加的广传啊，愿基督再来啊，主啊，我愿你来。这个在时代背景上是稍微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是主耶稣教导当时的门徒的祷告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祷告的内容是稍微有一点差异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
清楚了。
哎，把这个主导文的内容呢定为任何时代一个标准的祷告，祷告的标准啊，甚至于我们妈妈讲到是这个形式主义啊，我们不是不搞这个，不是我们每次重复祷告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的内容，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明白啊，这个祷告是主耶稣教导当时的门徒的祷告内容，而不是普世一个标准的祷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话说清楚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主耶稣啊，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啊来讲到，就是关于在半夜了啊，这个。有一个朋友家里来了客人了，是吧？没吃的了啊，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要吃的。那门徒不开门啊，然后他就情辞迫切的直求。然后呢，就必照他所要的给他。那么情辞迫切的直求，可以说是主耶稣这段话的核心思想。主耶稣也讲过很这个不同的比喻啊，比方说一个女的啊寡妇来求她的这个地方官啊来给她伸冤，对吧？这个怎么求啊？这个官呢也不给她成就啊，最后呢她死皮赖脸的非要啊，最后就给她成就了。主耶稣的这一些的比喻啊。当然，这里指的这个，这个来求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些代表我们这个祷告的人啊。里边睡觉的这个人，在上了床了睡觉的这个人，是代表祷告的对象，对吧？那么这里主耶稣有没有这种意思，说上帝不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不愿意给我们成就，好像那个上床的人很懒了，对吧？不愿意起来给他成就，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呢？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啊，现在11:05，我们先停在这儿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等会儿我们20分，不对，我看啊，20分吧，20分啊，我们再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关于祷告的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下。